我们来唱歌。这个是国语的哈。好，一起来。我是客旅在世寄居者，我能停留只一夜，静默在挽留，我要往前走，走到那乐地，活水永长流。我是客旅在世寄居者，我能停留，我能停留只一夜。我是客旅在世寄居者，我能停留，我能停留只一夜。美丽天香，我如今前往，就是做我路之光。那里无叹息，也没有忧伤，不再有眼泪，不再有失望。我是客旅在世寄居者，我能停留，我能停留只一夜。我是客旅在世寄居者，我能停留，我能停留只一夜。
我们用英文来。来，
I'm a pilgrim and I'm a stranger, I can tarry by the night,No detain me, for I am going to where the fountains are ever flowing. I'm a pilgrim and I'm a stranger. I can tarry, I can tarry by the night. I'm a pilgrim and I'm a stranger. I can tarry.I can tarry but a night. There the glory is ever shining. Oh, my longing heart is there. Here in this country, so dark and dreary, I long and wander for long and weary.I'm a pilgrim and I'm a stranger. Can tarry, I can tarry by the night. I'm a pilgrim and I'm a stranger. I can tarry, I can tarry by the night.
因为中文换成我是客旅，我觉得没有把英文那个 pilgrim翻出来，客旅就是去游玩， pilgrim 是去朝圣，朝圣者也是客旅没有错，但是离开故乡，可是他有一个目标是朝圣，他有一个目标，他要到一个他要去的地方是朝圣的那个目标，所以后来想想还是把英文弄上去，因为我是朝圣我想也不太好了，所以我就没有改的，就是你们还是当我是客旅，可是要让人知道说那个客旅没有办法把英文的诗歌，因为我们把它换过来的，那个就是词不达意的，就是这是语言翻译的困难，就是中文没有一个可以适当表达，那 stranger、我是异乡客，换句话讲就是说我出寡人啦、就是这里不是我的故乡，我只是过客，我有一天要回去，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因为这个跟地有关系，上帝不是跟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户家吗？要到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可是亚伯拉罕死的时候并没有得到那个地，那么他有得到什么？那根据希伯来书的解释是他了解 即使地上的地还不是上帝要给他最后的地，真正的地是在天上。所以就把那个眼光就从地上巴勒斯坦这一块地带到天上，这是一个跳得很高。就好像说亚伯拉罕的后代那个后裔，不是他的太太生的孩子生的孩子那种 DNA， 也不是只有说夏娃他的样子，就带到一个有一个后裔，那个后裔为我们牺牲，是可以把我们带到天上去的那个后裔，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上帝给亚伯拉罕那个承诺，其实是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的。一个是地是我刚才讲过，我们有归属嘛，对不对？可是我们归属不在这个地上，这个土地的地不是我们永远的家乡，我们又回到那个家乡。所以希伯来书就讲到说，他若想念那个家乡，还有回去的机会，不管是乌尔是哈兰，他们不知道，他们不是想念那个，他们知道说还有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我们看希伯来书，看一下希伯来书哈。这个地的哈，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吧，我们看一下哈。好，第八节，你了解这个解释来看希伯来书，你就知道哦，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这样是解释亚伯拉罕那个地的应许。原来那个地的应许有另外一个层次，我们说属灵的层次的意义哈。第八节，248页，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好，这个是地，对不对？要得为，那么出去的时候还不晓得往哪儿去，他因着信在应许之地做什么？做客旅。而且提到我是客旅哈，那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跟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他等候，这里就强调一个有根有基的城，所以不是帐篷，是城啊，有根有基的城。他等候就是上帝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撒拉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够怀孕，他以为那应许的是可信的。好，第十三节就更清楚的解释，这些人包括亚伯拉罕、撒拉生的孩子、孙子都一样，都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他们远处望见，欢喜迎接，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所以地的意思是家乡、故乡啦。他们若思念所离开的家乡，就是乌尔或是哈兰，就是他们以前的家乡，他们可以回去啊。可是他们不是，他们是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在天上的上帝称为他们的上帝，不以为耻，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说，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不是只有他有会生一个儿子，然后呢他会一块地有一个家产，不是这样而已。那背后有一个更高的意思，就是说有很多人会学着亚伯拉罕的榜样成为有信心的人，就会被神称义。那这个称义背后必须要有耶稣降下来，怎么有这些预备，我们才有机会称义。因为称义不是上帝说算你没事就没事，上帝必须要处理我们的罪的那些东西，必须要。所以这个就是盟约神学，就是我说四约神学里面必须要讲到三个约，一定有那个救赎之约做基础，你才有恩典之约的可能。那为什么需要救赎之约？就是因为人搞砸了嘛，就是那个，所以工作之约必须要在前面，工作之约人出了问题，所以神为了达到人，上帝造人不是为了处罚人，是为了跟人有和谐的关系，为了恢复那个，所以上帝就让那个救赎之约在历史当中变成恩典之约。那其中第一个就是亚伯拉罕，上帝呼召他。在那个之前，在那个之前还有一个就是挪亚，挪亚在那有一个约。所以我们要看这一个恩典之约在历史里面慢慢延展出来，其实在亚当夏娃被审判的时候，那个约已经隐藏在那里，就是上帝跟夏娃说，你有一个后裔会把这个舌头打破，那个舌头会咬他的脚跟。那很多人都认为说那是上帝一个承诺，那是一个约，就是这个蛇啊，哥哥顶这个把人跟上帝破坏的这个蛇跟人的关系有一天也会裂开，那么人跟神才有机会和好。就好像如果你的太太跟别的男朋友有问题的话，他必须要先割断你们才可以和好的意思啦，哈。这个有一点是这就是婚姻的关系是不能有第三者进去的啦。那上帝跟亚当之间现在有第三者，那条蛇跑进来了，就搞坏了嘛，哈。 所以上帝一定要先处理，就是让你跟他中间不会和好啊，我才有机会跟你和好。不然你回去问看那个婚姻出问题的会不会那个要解决好，你才会愿意再跟他好啊、哦，一定是这样想的嘛，对不对？好，那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在那背后了、哦、那个承诺里面，对亚伯拉罕来讲，对啊、对挪亚来讲，上帝说，我不会再毁灭这个世界。他就弄一个彩虹，有没有？彩虹之约，是我们刚才唱那个歌，那个彩虹之约。对亚伯拉罕来讲是说，我会给你后裔，借着那个后裔，人类才有盼望。那刚才我讲就是那个后裔，不是我们一堆后裔，是那个后裔，那个就是那个耶稣基督要下来完成上帝这个工作之约的全部，然后我们才有盼望。然后呢，我会给你一个归属，所以这个地球是你们暂时的，将来你们会回到我这里。当你们把这个问题处理好以后，将来都会回到故乡，就是天上去。所以基督徒会把死亡当作回家，那个背后的观念，我们在告别礼拜都这样讲。背后观念就是亚伯拉罕那个，亚伯拉罕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这样讲，可是至少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解释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说他们相信有一天会回到家乡去，不是回到哈兰，不是回到乌尔，不是那个老家，是回到天家。这是希伯来书的解释，是这样子。好，那我们再来讲这个就是盟约神学哈。Covenant of work 哈 ，Covenant of work 我讲到那个啊，就是跟那个天地运转一样的哈，就是人世间必须要有良心呐、啊。我们说天地良心呐、啊，简单讲就是天地有一个律，有一个约在那边走，人世间也有一个约，天地的约是没有问题，继续走，人的约出了问题。所以上帝要修理，要把这个弄好，让天地跟人的约一样，可以像以前这样一样好好的运转哈。那这个人的约呢，就是亚当之约。刚才我给你们看的，那个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七节哈。我们再看一个耶利米书三十一章，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五节。878，我从31节来念，这个就是新约要开始了哈，在那里神就应许哈。31节878页，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跟以色列家跟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的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就是跟他们立的约。这个约就是摩西之约，等一下我们会讲哈。”摩西之约是写在石头上面，可是以色列人就没有这样做，就跟亚当一样，以色列人还是搞砸了。上帝就说，我再来的话不写在石头了，我写在你们的心头上面，让你们心里面来遵守我的约，只有写在外面的没有办法，规定没有办法，用规定的没有办法，是从心里面甘愿的才有办法。所以这个约呢，就改到心板上，不写在石板上。他说不像以前拉你们的祖宗出埃及的时候所写的约33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跟以色列家所立的约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就是我所谓的关系，那个盟约的关系是互相有归属的关系，不必再教导说要怎么样，因为从小到大都会认识我。这个是从那个工作之约，那就提到神会给他们给我们另外一个可能性，那个可能性还是建造约的上面，并不是说那个约就毁掉，不会毁掉的。好，所以呢，有人就把这个称作生命之约，这个工作之约，有人把它称作是伊典之约，这是不同的名字所讲的是同样，就是那个不要吃，吃了会死掉，就是那个约了，那个约就是亚当搞砸的。好，再下来呢，上帝为了处理这个，就把本来在天上跟耶稣讲好的这个东西呢，就要让它实现了，所以在历史里面就开始这个恩典之约，就是救赎之约在历史上彰显出来的表现。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有几次圣经有明明记载是约的，那第一个就是隐藏所记的，就是那个蛇跟女人的后裔 就我在创世纪讲过，我就不再重述，就是说上帝跟夏娃说，你既然做这个事，那你跟蛇呢以后就是会仇结仇，然后你的后裔会打伤蛇的头，那蛇会咬他的脚跟，我解释过不是蛇的后裔，是蛇，这里有一个不对称，就是女人的后裔打伤是打伤蛇，不是打伤蛇的后裔。那你跟蛇会冤仇，你的后裔跟蛇的后裔会冤仇，你的那个后裔会对付的是蛇，而不是蛇的哪一个后裔，是对付那个头，他们是都会死掉，因为被打破头的蛇是可以再扭一下，可是会死掉，被咬到脚跟的人也会死掉，因为那头蛇是有毒的，所以那里面已经有隐藏说神为了要把我们挽回，他必须要牺牲他的儿子，必须要付上生命的代价，才可以把这个蛇打扁哈。那而且他不是把他打死，他是把他打伤哈。所以从打伤到死呢，就有一段混乱期。听说我们就住在这个混乱期，所以很麻烦哈。一只蛇你不动它，它可能不会乱动。当它被打伤要死的时候，它那个动起来比平常的蛇动得还厉害哈。所以它知道它快死了，所以它就乱咬哈，随便咬几个算几个哈。所以我们大家要自我小心，不然会被咬到，就是好，那这个恩典之约就从这个夏娃的审判，所以我们常常说上帝的公义的审判不会取消，但是上帝公义的审判常常不是最后一句话，常常在审判当中会留下一个尾巴，那个尾巴叫做公义中的恩典。所以上帝在审判夏娃的时候就给他留这一个可能性，就不会赶尽杀绝，就是公义当中会留下一个恩典，那个恩典是我们基督教跟佛教不一样的地方。佛教还是讲公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对不对？这个报酬力，上帝也讲公义，你不要讲说诶，佛教讲公义，那基督教讲爱，没有，基督教也讲公义，知道吗？可是佛教只讲公义，基督教公义还讲一个恩典，那这是很矛盾的。你不讲恩典就不会矛盾，就干单嘛，你做多少就得多少，不做就没有，这样就是一翻两瞪眼，没有讲恩典，恩典就不公义嘛，公义就不恩典。可是基督教是又讲公义又讲恩典，所以我们就越讲越不清楚，就是这样子了。你知道那个困难吗？就是上帝既是公义的，他不能说就算没有，可是他又是恩典的，这个恩典在公义下的恩典就有紧张的那个紧张的关系一直存在了。好，那第一个就是创世纪第三章15节那里提到的女人的后裔，这是第一个那个机会，我解释过那个是那个后裔，一个后裔。那第二个就是挪亚，也是一样，审判后有恩典，挪亚那个大水，那个全世界本来是亚当一个人，后来是整个世界都不好，一样面临审判。在审判当中，上帝给人类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不会赶尽杀绝，所以上帝特别挑了挪亚一家人，给他这样的恩典。我们看创世纪第六章第九节，挪亚在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是完全。我解释过那个义跟完全不是代表他 perfect， 他相信上帝的话，他遵从上帝的话，所以跟亚伯拉罕一样是信上帝称义的，不是说一表现就好了，他没有缺点，不是，上帝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顺从上帝的话，相信上帝的应许，说你坐船躲到里面就不会死，别人都不进去，他就乖乖的进去，他相信，所以他躲到那条船预表耶稣基督了哈，就躲到耶稣里面的人就不必受到洪水的审判。然后呢，那个洪水完了以后呢，上帝就立约了哈，上帝就立约了。第九章第八节，第七页，上帝晓谕挪亚跟他的儿子说：“我跟你们的后裔立约，一切的活物立约，我跟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要再被洪水灭绝，不再有洪水毁坏地。12节，上帝说：“我跟你们立的约是有记号的，我把虹放在云彩做我立约的记号，当我使云彩盖地，就是要下大雨的时候，我就看到虹，就好像 reminder， 就提醒上帝说：哎，你立过约了，你这次不要再把他们 用水灭掉，但意思是这样，就是有一个记号在天上，可以显示出神是守约的哈。好，这是挪亚，再来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是我们今天读的重点哈，就是创世纪十二章神呼召他，然后十五章啊神立约哈，刚才我们已经念了，我就不再重述，这是亚伯拉罕的约。再来我们看摩西，从亚伯拉罕呢，是一个家族。后来就变成以色列国一个国家，那摩西就带领这个国家从埃及，刚才讲过四百年，他们那个亚摩利人罪贯恶贯满盈的时候，那上帝说时间到了，好，他们是应该面对审判的，所以就让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进迦南地哈。好，那在出埃及进迦南之间呢，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太久了，所以他们的老祖宗的跟上帝约的可能都忘掉了哈，所以上帝觉得必须要再 review 必须要教他们一下，让他们再想起来，所以就带他们先不要进迦南，还要到沙漠去开退休会，去再讲一遍，在那里就立约，那个约比较复杂，那个约里面有一部分是工作之约，有一部分是恩典之约，这个约是成为那个改革中神学到现在争辩得很厉害，因为大部分人把它归为在恩典之约里面，工作之约只有亚当。可是这里面又有工作之约的，就是律法的部分呢，又有在里面说你就是十诫啦，你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跟亚当那个一样嘛齁。所以这个是比较，我觉得是复杂，是混在一起，就是恩典跟工作都有的，这个约是容易引起争议的齁。我们看一下出埃及二十章。二十章。如果讲短一点就是十诫。讲长一点就是整个摩西五经，这个十诫的诠释就变得很细啊，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这个要做等等齁。好，短的二十章，上帝吩咐这一切的话说，好，他第一句话是说，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把关系先讲清楚，接下来讲过去历史的恩典，所以这个恩典之约是律法之约的根据，他说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所以这是 grace， 这是恩典，所以先有救赎的恩典，所以你在我面前你不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所以后面的十诫就讲出来了。那所以这个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如果你怎么样的话啊，就要处罚你，如果做好的话就会有奖励。那这个约呢，把它写的最详细的就是生命记，生命记整本生命记可以说是把出埃及记二十章的这个十诫呢，就是诠释的很清楚。那有一个学者哈，就是专门研究这个约的哈。那这个学者介绍给你们，就因为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才知道有这么一个理论的哈，就是他是那个他叫 Meredith。叫 Meredith Klein， 好，这是一个神学家啦齁。啊，这个神学家他就是对这个约很有兴趣，就是这个约的神学齁。所以他要去找说这个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齁，他有没有那个当时的环境里面有没有一个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约的关系，他找到那个 Hittite， 这是考古学齁。赫人啊，那时候圣经的赫人哈，因为古代就有这种那个大国跟小国的关系的，那个小国就被大国征服，然后大国呢就会跟小国订约，就是那个叫什么保护条款，是不是？就是会说，这条鸡也是阮管的哈，啊，如果你每个月给我20块的话，别的流氓不敢找你麻烦哈，这是保护条款，就是。有时候不是警察，那个黑道就会来保，跟你说，这个是我的范围哈，那现在是我的范围啊，看你要不要签，那不签我就找你麻烦，啊，签的话我就保护你，有一点这样的意思，就是大国跟小国之间，附庸国跟宗主国，他们叫这哈。所以这个是不平等约，知道吗？不是婚姻那种说齁，一个男一个女的，他没有，这个是一个大国跟一个小国，因为上帝跟我们之间是不可能平等的嘛，但是上帝我们是人嘛齁，所以 这个学者他认为说，要去了解那个上帝跟以色列立约的那个背景，必须要从当时的文化古近东里面找到有没有说，他给他们找到了，在石头里面找到他们那个就是宗主国跟附庸国之间立约的那个，他们叫 structure， 那个约的那个架构是跟生命记很像。这是给你们介绍那个约，他们现在的研究是包括用那个架构去研究哈。那所以呢，这个古近东这个 Hittai 啊，这个叫做 Suzen 哈，宗主国是 Suzerain 啊，附庸国是 Vesa， 这宗主国跟附庸国之间立下这个互相的约，这个约对宗主国对附庸国都有约束。都有约束，就是如果你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哈。那这个约里面呢，有几个内容哈，一个是前缘 preamble， 一个是 historical prologue 历史的回溯，一个是规定 stipulation， 里面有一些条文，一个是 document clause。代表这是一个正式的文件，然后再来就是证人 witness， 再来就是威胁跟应许呢 sanction， 就是 curse 还是 bless， 他们的约里面哈就是。写的约就有，这是一个形式啦，约的形式就是像我们做礼拜有一个前奏，有一个什么尾巴的奏，那中间有讲道有诗歌一样，他们这个约呢有一定的那个公文吧，公文的形式哈。那我们稍微解释一下，这个 preamble 就是这是一个约，就是开始讲，或是说我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就是你要写约，你要写说是谁跟谁订约啊，所以要写啊你是。中国的一部分哈，所以呢，我就跟你签约。如果你好好听我的话，我就让你参加 IHR。如果你不乖的话，你什么都没有。台湾要跟中国签约，大概是这样的约吧。他不可能把你当做一个独立的平起平坐。虽然马英九一直讲说我们是跟他是独立的哈，但我不相信。如果能够签这个约，就很高兴了哈。我现在说哦，我们好不容易现在拿到这个了哈，然后再来就希望能够 WHA。那 WHO 能不能就不知道了哈，就是至少现在期待说五月能不能派一个观察员，我就很高兴。所以那个就是不平等嘛，哦，不可能平等的嘛，那就有宗主国跟附属国这样的一个关系了哈。那 preamble 就会先讲哈，我们看一下那个生命记，它是从整本生命记来看，这是一个约啦，那它就是哦这样看哦，生命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他认为这个是 preamble， 这个就是那个最前面的哈。以下所记，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在那个地方哈，向以色列众会众所说的话。那出埃及第四十年十一月初一。摩西照耶和华借他手吩咐以色列的话晓谕他们，他已经击杀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所以这个代表那个签约的那个历史背景啊，这个是在民国几年啊，在什么地方，在开罗啊签的这个台湾条约还是什么条约哈，这个要交代清楚啊，这是这个约是什么历史背景啊签下这个约哈，等于这样的意思。然后这个前面，然后第 historical prologue。历史的前年就要解释说啊，就是因为日本就是发起战争啊，把我们政治港炸掉了啦，所以我们才打他啦，所以现在台湾就要决定他的历史地位到底要怎么样啦齁，要解释那个背景，为什么人家要跟你签约呢，有一个背景要交代齁，我们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签约的，然后为什么要签这个约，那个就是 historical prologue， 那就是从第一章的第五节到第三章的二十九节齁，这个比较长一点，这个 prologue 比较长一点哈，这个整个就是描述那个为什么今天会在这里签约，因为有一个过程，那个过程是上帝先做什么，你们要做什么，然后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哈，就是 啊，就是因为你们打输了到台湾去了哈，那啊，现在我们对你还不错啊，所以现在我们要跟你谈了哈，我们不要，我们要大三通，我们要小三通，我都要通哈。那、啊、要讲啊，不然台湾为什么要跟你签约呢？哈，为什么你说你我们是你们的一部分呢？要解释啊。那台湾说不对呢，我们的解读不是这样的哈，我们的解读是那样那样那样哈。所以会有一些历史背景的交代，所以我们才可以愿意跟你谈。好，这是上帝跟以色列民呢有一些历史的故事发生当背景了哈。生命记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三章二十九节。好，然后从第四章开始，从第四章开始，哇，那个就很多了，那个就不是十诫而已，那个叫 stipulation， 就是规条啦。好，在这个约里面，你们要承认中国只有一个，第二个你们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第三个是什么什么，都要写的。那这些你要签约，你不同意的话就免谈哈、哦，就开始写 stipulation， 然后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五条、啊，这个很多哦。这个从第四章的第一节哈、哦，第四章的第一节到二十六，所以整个生命记可以说是这个 stipulation 哦。所以你看里面它细细麻麻的哈、哦，要做这个不能做那个什么什么，私生活、公生活都有规定的哈、哦。好。生命记的第四章到二十六章，好，那这个都写完了以后呢，二十七章就是说这个文件是放在哪里，这是关于这个 document 哈、哦，这个 document clause， 这个这个是放在这个历史博物馆的第几楼的哪一个房间哈、哦，是这个是放在我们的网络在什么地方，这个有一个交代，这个文件是怎么样哈、哦，所以二十七章。就说这个是你们如果过河哈，要石头，然后要弄石灰，然后要写在那个石头上面，所以这个登陆的地方在哪？这个文件的处理哈，放在哪一个保险箱？这个要记录清楚，以后才不会找不到哈。所以这个是文件的处理，这个是二十七章 ，document clause 哈。好，那再来呢？这个东西呢？这个东西找不到，这个 witness。因为古近东的国家，他们 witness 都是找他们的神明来作证哈、哦，就是天地神明，神明在鉴哈、哦，他们在鉴察哈、哦，我如果走怎么样的就怎么样，可是上帝是最高的神明，他找不到更高的，所以就算了，那个就没有了哈、哦，所以找不到这个，这、就是这个约以色列人的约跟上帝的约跟古近东的约唯一的不同，其他都一样，唯一的不同就是他找不到见证人了，因为上帝是宇宙最大的嘛，所以。一般都要找比你大的来盖章才有效啊！大部分的国家都有我们国家拜的神明把它抬出来嘛，就是说我们的神明为证，他们都会写这样，我们的神明跟你们的神明为证哈、哦。啊，上帝没有啊，没有他的神明可以写，所以找不到啊、哦，这个找不到。最后二十八章三十一节开始哈。哦从二十八章开始齁，一直到最后就是这个如果你乖乖就有糖果吃，如果不乖就打屁股齁，后面就写了一些这个规定，就是说我们定了这个约后面有那个处罚跟奖励条款才有动机去守约嘛，不然你定那么多我不爽我就不管你齁，所以背后就有一些，所以你看二十八二十九这就提到说如果他还要六个支派到一个山上去念那个糖果是哪一种糖果齁，那有六个支派到另外一个山去念说如果打屁股是怎么打的齁。所以就是这样讲得很清楚哦。那这个就是那个约的整个那个 structure, 那个架构是这样子齁。这个就是生命记以那个誓约齁盟约的那个来分析齁，是这个那个Meredith Klein, 这个学者他提出来的研究齁。好。那么虽然是这样子啦齁。上帝真的是苦口婆心啊，讲那么清楚啊，给他的以色列人还是跟亚当一样，嘛是无啊，还是乱来啦，没有这样做啊，所以上帝就那头痛，到底怎么办呢？所以上帝只好说好，再给你们一个机会，现在给你们一个机会还不够，再一次你们又做错，所以亚当的故事又重演，所以他们就被灭国了，就是受审判了，上帝一直忍哦。就像那个出埃及有十个大灾不是吗，上帝没有一下就把他们杀掉，就是一次再一次都没有办法，最后就把他们老大杀掉齁，然后法老王还是不悔改啊，开着那个他的摩托车还是跑到海里面去啊，那上帝就把他淹死，那你再不悔改就这样，那犹太人也是一样啊，没有比埃及人好到哪里啊，也是一而再再而三， 所罗门就乱七八糟嘛，他老爸还好啦，是有做错还会悔改嘛，所罗门就很糟糕，所以上帝就处罚他，不是一块衣服就切成十二块，然后十块给人家，可是为什么要留两块？就是上帝不忍心把他赶尽杀绝，因为那个亚伯拉罕那个后裔那个是要从大卫的，你记得马太福音那里提到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啊，啊如果把大卫这个家给缩起来没去的时候，那个亚伯拉那个都没有了嘛，所以上帝一直忍到最后还是没有办法，还是亡国。可是呢，就对先知说已经亡国了，告诉他们说还有一个大卫的子孙会再出现，弥赛亚就出来了。你知道弥赛亚怎么出来的吗？就是他们对那个约，那个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就是那个西乃的约，那个他们一直还抱着一个盼望，就是说上帝不会就这样放弃我们，虽然我们很烂，虽然我们实在是都没有守约，上帝会给我们机会，就是那个合上帝心意的是大卫王嘛，会有一个可能在他的根里面还会出来啊。那个基督教说就是耶稣，你知道意思吗？就在耶稣里面这个完，所以那个为什么我们那个改革中要用约来讲整本圣经，整本圣经的重点就要讲耶稣嘛。那可是有旧约的故事啊，什么亚当啊、挪亚啦、什么亚伯拉罕，那个怎么把它串起来呢？他认为说用约这个字可以把它整个串起来哈。所以到大卫王的时候，这个上帝就是找到一个合他心意的国王，这是一个国王的代表哈。那上帝就跟他立一个约，我们看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这个大卫王呢，他自己住在那个叫什么豪宅。那上帝呢，住在那个贫民区啊，就是那个搭帐篷哦。所以大卫王住了有一点不好意思，说啊，上帝住那个破破烂烂哦，已经从沙漠走那么久，那个都已经旧了嘛哦，那不好意思，我应该盖一个豪宅给他住。那就是跟那个他的那个参谋啊，就是先知啊，说我想应该给上帝盖一个好一点的房子吧。那个拿单哦就说，对啊，哇，你这样很棒。哪里知道一回去，上帝说我不喜欢住豪宅，我住帐篷比较凉快，这个豪宅麻烦哈，还要扫地，还要什么，我不要。而且他的手脚不干净，他那个手太多血，我要比较干净的人来盖。所以上帝没有，所以这个拿单就不好意思，就跑去跟他说，对不起，我昨天没有先打电话问老大要不要，我就跟你说好哈。那老大说不要哈，那但是呢，老大说，他对着你这样的孝心，他很感动，所以呢，那个心领了啦，哦，而且呢，因为这样呢，老大答应你说哈，你这个心呢，老大会给你很大的报偿，就是你会有一个后裔是永远做国王，哇，这个大卫王啊，欢喜一点哦，主边去个探讨条件哦，所以在这里，来我们看一下第七章第一节哈。王住在自己的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就是不必再打仗了哈，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那个时候，王就对先知拿单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我住在豪宅，上帝的约柜住在幔子里。”拿单说：“喂哦，不错不错，耶和华跟你同在。”那个晚上，耶和华说：“欧兰贡，你就跟他说，说我不要，我住帐篷就好了哈。啊，但是呢，你的心还不错了哈。”第八节。万军的耶和华说：“我从羊圈把你召出来，其实原来你是住帐篷的啦，哦，你是牧羊人啦。现在我住帐篷，啊，你就是不错嘛，哦，所以你现在住楼房没关系啦，哦，我跟你同在，我保护你，你要好好的做，哦，那我会为你建立家室。”第十一节，十二节列系啦，哦，受数满足列祖同岁的时候，我会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建立他的国，他可以为我盖豪宅，因为你这一生杀的人太多，那个手上不干净，所以不要，我要一个干净的，就是不必打仗的那一个。所以他的所罗门王哦，为我盖殿宇，我要坚固他的国位。好，后面这四个字，直到永远啊，这个四个字厉害，直到永远，那什么意思？是所罗门不会死吗？还是他的儿子就是会那个国度是一直下去？还是另外有意思，那个永远是超越时间的永远，所以在这里就解读出来了。 以色列人就解读说这个是地上的国度，应该一直下去。可是后来他们亡国了，所以他们要怎么办？先知说没有关系，亡国是亡国，上帝不会放弃我们，我们还是有机会再来。所以在等那个机会再来，那个等就是当耶稣出现出道的时候，他的学生还在等这个。那个我们叫政治性的国王，就是可以让以色列不会被阿拉伯人欺负，他们可以独立建国。他们现在在巴勒斯坦建国，是他们等了几千年了、啊，就是在等，这、就是政治性的国度。所以耶稣的学生就问耶稣，已经复活了哦，美西亚已经复活了、哦、就跟耶稣说，哎，什么时候要复兴以色列国？那一句话就是从这一句话来的，知道吗？犹太人一直相信上帝会天佑无国啦 God bless America、哦、就是对，不管我们都让我们怎么借人家的钱都不还哦，上帝还是会祝福我们，那我们继续借钱哦，这很厉害的啦、哦我想上帝不会那么笨。好，然后他会为我建立殿宇，那这是什么意思？他为我建立是亚伯拉也是所罗门建的那个圣殿吗？还是不是？后来耶稣说，其实我的身体就是耶和华的殿，他的身体就是教会、哦、所以你看他那个有很多那个象征性的意义在这边出来了，你要知道这样解读才会跟我们教会扯上关系，不然 那是以色列人他们家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为什么要念这些记录呢？那好，那这样的一个永远的约，可是呢犹太人呢，那个国王北国不说了，北国就是他担心嘛，因为庙在盖在南边啊，他北国去拜拜，然后到时候民心过来的话他就糟糕了，这个耶罗婆安啊，所以他就聪明啊，他就盖了两个金牛犊，有没有？北边出去也盖了一个金牛犊，南边要去耶罗也盖了一个金牛犊，一个在但一个在别示巴，就说啊，你们跑那么远麻烦了、啊，在这边拜就好了啦。结果害北国就很糟糕，因为他们就用那个偶像、哦、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他就想办法在宗教上面要做手脚了、哦、所以北国就是很快就亡国。那南国就苟延残喘，可是王是一个好一个坏，就是没有好的啦，就是这样。可是上帝一直有一句话说，上帝顾虑到大卫，所以就留一个灯，很好玩。圣经说他就为大卫的家留一盏灯，不要把它灭绝。那这个是南国才能，在北国就没有，北国没有这个，因为南国有一个大卫王哦，上帝跟他立了这个约嘛。刚才我讲那个大卫之约哈、哦，我们来看几个地方，这个留一盏灯哈、哦，这个大卫之约哈、哦，我们看列王记上一章26节。这是我说所罗门哦，实在是糟糕了。这是大卫的儿子嘛，可是他后来就是老婆娶太多，然后就可能有点老人痴呆，就听老婆的话，庙越盖越多哦，然后什么都拜，因为他老婆到外面到处娶嘛，啊、人家都各自有神明啊，就把他们家的神明都带过来。他为了讨好老婆啊，我盖一个庙拜你这个神，拜那个，反正多多益善，这个很像台湾人嘛，就是有都拜有就拜，这样就不会得罪任何一个神明了、啊。所罗门有一点变这样了哦，好。那上帝就派一个先知呢，就耶罗波安哈、哦，就把所罗门的儿子呢罗波安呢这个国度就撕开了哈、哦。所以呢，我们看11章26节，所罗门的臣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就攻击王，他是以法莲支派喜利达人，妈妈是寡妇，叫做喜鲁阿。他攻击王的缘故是先前所罗门建造米罗修补他父亲大卫城的破口。那耶罗波安是一个有才干的人哈、哦，他是工程师啊，哦，那有一天呢，耶罗波安出去呢，啊，这个有一个先知叫亚西亚，啊，就把一件新衣服呢，就撕成12块，然后跟耶罗波安说，哎，你随便剪10块，剩2块就好，然后就跟他说，上帝说所罗门不乖，所以现在呢，我把他的国家撕裂，10个支派给你，你挑10个，然后2个我留给所罗门的儿子，所以就是不敢尽杀绝，还给他留一点灯啦、啊，留哈、哦。为什么呢？33节，因为他实在是混蛋哈、哦，敬拜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路、摩亚的神基摩、亚门，害我们读神学院的时候要去查那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那如果不要拜那么多的话就好一点，他拜太多了，还是给他栽哈、哦。你看亚门人的什么基摩、米勒宫啊什么哈、哦，都真的是什么都拜了哈、哦，能拜的全部都拜了啦。然后呢，都不像他老爸，哦，但是呢，我考虑到他爸爸的缘故呢，我不要把他全部躲起来哈、哦，给他留两派哈、哦， 实派给你哦，啊，你要好好的做哦。结果这个人一走就发现他不安嘛，所以他更糟糕，他马上盖两个金牛犊哦。所以这个耶罗波安也不好了，你没有好好的做哦，因为上帝有跟他说你好好的做，他就怕上帝讲的话不算的话哦，那就糟糕，自己想办法。那这个事情一发生呢，这个所罗门一听到风声呢，当然不放过他啦，我老子还在，怎么你要怎么拿十片什么衣服什么，马上派 FBI 就是那个就要把他杀掉了。这个小子聪明啊，这个他是工程师啊，他马上工程不管了，噗，跑到埃及逃难去了，求政治庇护，然后等到所罗门死了，他才跑回来。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哦，有问题的时候跑到外国去政治庇护啊，都是从西藏跑到印度啊什么，就是在等啊等机会啊，哦，啊等到有机会就回来。那这个儿子也是很笨啊，哦，因为人家就跟他说税太重了，因为你爸爸一直盖房屋，大家受不了了，现在经济又不景气，应该减税哈，哦，啊不行，我还要盖更多的房屋，我要不更盖更大。所以说好不行，那我们抗税，我们就不交税，所以就跑去耶罗波安，就这样局势就改过去了。可是上帝呢，就留下这个南国哈，没有把它灭亡哈，因为为了大卫的缘故。好，我们再看以下还是有哈，十五章。1-8节，这个亚比央，这个是越来越糟糕哈。罗伯安死掉了，那现在接的那个儿子，这个亚比央呢，他也是唯唯作歹哈。亚比央比他爸爸还糟糕哈，不像他阿公了哈，那个他的主大卫的心。所以呢，第4节，耶和华他的上帝因大卫的缘故，使他在耶路撒冷有灯光，有没有？就是说不赶尽杀绝哈。还是让他留着这样苟延残喘呢，啊，哈，还是留下来。我们看列王记下，到后来呢，他们拖了比较久了，拖了比北国拖了很久，但是最后还是不行啊。上帝怎么给他机会，就不会悔改。第8章第19节，这是约兰哈，约兰登基，那他也是乱七八糟哈。那第19节，耶和华因为他的仆人大卫的缘故，不肯灭绝犹大，照他所应许大卫的话，永远赐灯光给他的子孙。上帝还在等，等看看他们会不会悔改。我们看19章，列王记下19章32节，这个已经是快要亡国了哈。章32节到34节，耶和华论亚述王说，他不得到这里，哦，他一定要回去的，因为我为自己的缘故，为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那所以呢，上帝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给他们机会，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所以审判就来了。我们看21章，列王记下21章第7节到12节，他又开始讲这个所罗门不好哈，所罗门啊，他到处盖庙啊，都做菩萨哈，亚瑟拉神像。我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所拣选的耶路撒冷和这殿，必立我的名直到永远。以色列人如果遵行那我吩咐摩西的话，那我就不挪移了。他们不听啊，玛纳西叫他们更糟糕，所以呢。好，第10节，就说既然是这样子，上帝就忍耐有限，不是无穷的下去，这一次就让他们要尝尝这个悖逆的罪哈。所以耶和华12节，以色列上帝说，我必降祸耶路撒冷犹大，叫一些听见的人耳鸣，我用量撒玛利亚的准绳和亚哈家的线朵拉在耶路撒冷，就是用公义来量，他们都不及格了，所以他们要亡国，在这里亡国了。在亡国当中呢，就开始给他们一个盼望，就是大卫的后裔呢，不会因为亡国就不见了哈，会有一个可能。我们看以西结书，亡国以后就有一个可能，37章，以西结书在以赛亚的后面哈，耶利米的后面，以西结书37章24节。 这里提到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这是大卫的后裔的，大卫已经没有了嘛，就是大像大卫那样的一个君王，要做他们的王，众民必归一个牧人，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遵行我的律例，他们必住在我赐给仆人大卫雅各的地上，就是你们列祖的地，直到永远。我要跟他们立平安的约，作为永约。我要跟他们安置在本地，在他们当中是我的圣所，我的居所要在他们当中，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的圣所在以色列人当中直到永远。好，那这一句话成为以色列人的一个 dream， 一个梦，就是有一天会这样。可是基督徒的解释说，这个是耶稣基督，这个恩典不是只有以色列人，那这个要在以赛亚的书里面再开始知道说，上帝的心意不是只有管以色列人，他管的是更多，那个约也不是在这个今世，是在来世的，所以时间拉长，范围扩大，这是后来我们新约的时候再给他的解释，这些都是诠释。我讲过，整个这个盟誓神学、盟约神学是 hermeneutic， 是诠释。刚才讲的都是圣经没有直接这样讲，但是你从圣经的这个蛛丝马迹，我们把它凑起来，我们给一个这样的解释，就是用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上帝跟人的关系。是爱的关系，是一个神圣的关系，是一个永远的关系，不容易因为人的失败或是人的做错神就放弃。我们看这个刚才看到那个整个历史，就是你可以之后再错，上帝就是不放弃的哈，就是要再给你机会，要再给你机会，希望你可以，但是要记得这个不是永远这样下去哈。南国就是一个看神再给他们再长的机会，再不行最后还是有审判，所以我们到启示录说最后还是有审判，上帝给我们一而再的机会，不等于他就没完没了。所以大家要了解这一点，就是最后那个工作之约还是必须要面对那个公义的审判。恩典之约是给我们机会，不是把工作之约取消，并不是这样。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主耶稣，我们看见上帝你跟亚伯拉罕之间的这样的对话，你甚至愿意自己走在那个寄生的当中，来跟亚伯拉罕许下这样的盟约。主，你当亚伯拉罕，你要给他后裔，你要给他土地。我们今天了解，这个不只是巴勒斯坦的一块土地，而是以色列人的人民的生存。这个代表神，你对我们全世界的人，从亚当开始以来，你不死心，你一直希望借着亚伯拉罕可以让全世界的万族因为他的后裔来蒙福。感谢主，这样的承诺，这样的应许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实现了，我们今天才有机会在这里听到福音，才有机会得到神这样爱的关系。我们看见历史所记载的每一个人，其实在这个盟约上面都是失败，我们得承认我们自己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我们每天的生活还是失败，求神帮助我们，那我们不要就泡在失败里面，那我们愿意重新起来，愿意照你要我们做的去做，你要我们互相原谅，你要我们爱邻舍如同自己，就帮助我们能够这样去做。我们待会儿解散以后，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生活上的脚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谢谢大家。